机箱，但是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效果是远，或者在高速传输过程中效果远好于铜。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英伟达的 SPIDUP 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因为不止一个场景，可能有很多的场景逐渐的会慢慢的去渗透到用光去做互联啊，这是应该是一个行业的共识。那现在行业有分歧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光互联到底是用具体什么方案。那像之前市场我觉得认为就是在 SPO 在 Rubin Ultra 这一代呢，在二层的互，在这个二层的互联呢，可能是要用这个光，而且是要用 CPU 的方案啊。当然呢，我们前段时间呢也了解到，其实在英伟达内部在二层互联这个环节呢，其实英伟达内部准备了多种的方案，包括 CPU， 包括 NPU， 包括可插拔光模块啊。那像可插拔光模块呢，我觉得属于一个兜底的方案啊，就是这种概率非常小。但是呢，如果说 NPU、CPU 性能都一般或者说都在这个产业化落地过程中有一些障碍的话，那 CPU 作为一个成熟的过渡的方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 NPU 呢，我觉得是一个中间的技术路线就它的性能不如 CPU 那么优秀，但是从产业落地上会更加叫 CPU 会更加顺利一点那 CPU 呢，我们认为是个中级的这个方向，包括像英伟达云产达可能从中级的状态在 scale-up 的这种高密度短距离的这种场景下应该都要往 CPU 去过渡。只不过对于云厂商来说，我在自研的 ASIC 的方案里边，我这两年肯定是要用就是要用 NPU 过渡的最终的方向都是 CPU 那像英伟达，大家最近争议一点就是英伟达到底要不要用 NPU 过渡我们最近呢也是跟英伟达内部的朋友去聊了一聊，也是跟一些参与到这个 SCALE-UP 光互联方案的一些上市公司去聊了聊我们现在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就是现在呢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到底是用什么方案，是用 CPU 还是用 NPU 那之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只有 CPU 一个方案，那这个我觉得首先是不对的，肯定是有 NPU 的这个选项。只不过现在从英伟达的主观来讲，我还是希望用 CPU 因为这个不单是 CPU 从技术上比较领先的一个问题，它更多的还是从一些商业竞争商业模式、产业生态，从这些角度讲，英伟达是希望用 CPU 来稳固自己的这个产业地位那这个当然，为什么英伟达现在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是 CPU， 就是因为在 CPU 的这个产业落地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挑战。那英伟达能不能把这些挑战、把这些困难都克服掉那这个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如果说英伟达觉得我在这个 SCALE-UP 的光互联，我可能因为27年下半年就要发入电 Ultra 了，如果我在那个之前呢我做不了特别成熟，那就有可能用 NPU 去作为一个中间的过渡现在呢我们觉得是 CPU 概率大， NPU 概率小那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到最后是 CPU 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的预期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第一 CPU 也不影响光模块，因为我们说的 CPU 是 scale up 的 CPU， scale out 的 CPU 呢量没有那么大，对光模块不形成影响， scale up 的 CPU 更不影响光模块对，这是一点。那如果是说到最后是一个 NPU 的一个方案，那市场预期就会有一个变化。那利好哪些公司呢？最利好的是旭创和新盛，因为这两家的这个叙事就变好了，因为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投资者就觉得 CPU 会影响光模块，另外就是有些投资者觉得如果英伟达在 SCALE-UP 用了这个 CPU 之后，那像国内的这些光模块公司，我可能在英伟达这个 SCALE-UP 的这个体系内可能吃到的价值量就比较有限了大家有这个担心。如果英伟达先用 NPU 做个未来几年的过渡的话，那旭创新盛的这个逻辑和叙事会好很多，估值也会起来那第二个受益的像天孚、像元吉，因为他们的价值量都会提升。天孚虽然现在是这个 CPU 我们认为就是价值量最大的一股公司但是毕竟它还是只能做一些这个边边角角的核心的光引擎的那块价值量它还是吃不到那如果说英伟达先用 NPU 过渡个几年的话，那核心的这个光引擎这块的这个或者 EIC PIC 这块的价值量它就能 能吃到，而且就可以跟去创新医生去分这个市场份额了。那对天府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量的一个增长，对它也是利好啊。那元杰就同样的道理，就是光源这块可能也是能够跟着这些中国供应商一块进去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用 NPO 的话，其实对于中旭创新盛天府元杰都是一个利好啊。那 NPO 这个事儿，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可能概率目前来看啊不是很大，但是赔率很高啊，赔率很高。所以说就算是 CPU 对这些票也没有影响，如果是 NPO 这些票还能涨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去这个关注英伟达 SPUP 的这个方案啊，去买这些票，我们觉得是一个没问题的一个选择啊。那当然也要看一下下一周这个华仁勋他自己的一个在抗跌态势啊一个表态。当然这个大家要仔细的去辨别华仁勋的这个一些说法，因为从我们之前对华仁勋的这个了解来看，他不一定能把 CPU 跟 NPU 辨别的那么清楚，他可能对他来说这个东西都是 CPU， 都是这个供封装光学啊，虽然是 NPU 是进封装光学，但是他可能统一都打包了，所以说我们还要再辨别一下，就根据华仁勋的下周的说法再做一个辨别，大家不要这个就是非此即彼哈。那今天我们的汇报呢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广发证券传媒互联网分析师张驰。那本周我们传媒这边啊，就主要聚焦 AI 应用的投资机会。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市场这样几个变化。那第一个呢是北美的软件股整体在这段时间是修复的比较明显。模型吞噬应用呢，我们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模型它吞噬了一部分的应用它把一部分的事情自己做了。但是对于另一部分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传媒这个偏 C 端的这个方向里面，其实它很多是没有完全渗透，或者是需要这个下游的厂商去和它一起去做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对下游的厂商，而不是一个吞噬的关系。然后呢，市场之前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演绎的非常的极致把我们这边的估值压得非常低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阶段可以去关注国内这边比较被错杀的相对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公司，这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观点。那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看，哪些是受益的，哪些是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投资机会的。那首先模型的第一代应用是 AI coding。 那 coding 呢是目前就是整个AI 领域渗透最迅速，然后增长最快，而且商业化跑得最通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可以认为 coding 应该是目前最大的这种AI 的一个边际应用。那这个里面呢，尤其像Anthropic 这样的海外模型它都是在coding 这个领域跑通了然后整个自己的需求才逐步的往上走。那所以呢，我们认为整个coding 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模型能力极强，然后同时也衍生出了很多这种商业应用的这样一个领域那首先是这样一个方向，我们认为是值得关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云云这边呢其实也是受益于 coding， 受益于 agent， 还是驱动了整个 token 需求在大幅度的提升。那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也推动了整个云的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不管是从商业模式上来讲，也是从租算力变成了现在的买 token 所以整个云的商业价值也在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是很明显的就是有算力的能提供足够服务量的这个云厂商它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受益的。那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是阿里云和这个百度云这个它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像阿里呢，因为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相对发展也比较快的，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模型能力，它也能更好的去推动自己的这个云需求的这样一个转化同时也是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云的这样一个经营效率。那百度呢它更多的我们看起来是一个以租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服务，但是本身呢，因为它自己体量相对小一点，云的增速对百度来说更这个有这个指标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阿里和百度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这个云的一个增速是有可能会持续的。那如果后续引出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这个云厂商，像包括金山等等这样一些可能也会有潜在的这个投资机会因为他们估值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云这一块，我们认为是国内在 AI 应用里面可能第二大的一个方向。 那第三个呢，我们认为比较明确的是这个营销这个方向啊，就是营销呢是很典型的，就是 AI 对它的商业模式有一些改造。那这里面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这个互联网广告这一块啊，都是受到了这个AI 的这样一个加持，它的效率在提升啊。这个其实从海外到国内都有这种现象，所以营销这一块，我认为是整个大的营销板块可能会有 AI 应用的机会。那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像包括这个蓝标啊，包括这个一点利欧等等这样一些可能值得去关注一下啊。那再往后呢，就是像AI 的这个程序化广告啊，是它的增长其实也是模型没有替代的这个方向，而且程序化广告属于是AI 跑通了之后，它整个增速是非常显著的。那这里面比较需要关心的主要是这个汇量。那最后呢，就是 AI 的内容的一个方向。那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文字、音乐啊，这个游戏，还有包括这个视频等等这样一些方面。那这里面呢相对可能会有一些分化。那其实像文字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上市公司，只有阅文，阅文本质上还是一个卖 IP 的公司所以就是单纯的这个文字对它的冲击，还有包括它的争议都是比较小的可以更多的可以看到它 IP 价值的一个提升。那音乐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说 AI 生成的音乐其实像包括汽水在行业里面其实整体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差距但包括音乐，包括 TME 整体的一个估值又降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而且其实从各家的这个业绩来看，包括收入的一个表现来看，其实对受汽水的冲击的影响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大的所以当前这个估值呢，我们觉得还是很值得去考虑在这些方向去在后面考虑配置就是关于音乐这一块然后呢就是视频这一端因为其实像国内这边视频漫剧其实也是发展的非常快这两块呢就是 AI 虽然说这个平台是在商业化里面就是占据一个主导权但是像更多的一些有内容制作能力的一些公司随着这个行业高速的一个发展，它也可能会因为一两个爆剧产生比较明确的一个收益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一下就是视频包括短视频漫剧这个短剧这些方向它的一个潜在的变化在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包括中文在线还有这个掌阅昆仑维这样的一些公司。在最后呢就是游戏，那因为游戏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降本增效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比较典型的像网易这个季度的这个营销费用，还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是下降的比较快的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受到了一些 AI 的一些争议当然包括他自己本身也在一个推动降本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有AI 在游戏里面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提升了游戏的这样一个效率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其实本身呢就是受益和受损都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 AI 对整个游戏开发过程中它会有一些这个效率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包括很多 A 股的公司它现在估值也是在一个低位，我们认为游戏也是后面如果转到这个应用侧的一个投资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以上是传媒本周的一个观点。那核心的观点呢，其实就是建议各位领导关注低估值的这个应用尤其是很多应用其实并没有被 AI 吞噬但是呢就市场之前演绎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预期那这些如果后面修复会有一些修复的弹性这个是特别值得领导在当前这个位置当前时间段去关注的那以上是本周传媒的一个分享。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广发电子分析师王玉桥本次电话会呢，我们再次更新一下 MSAP TCB 的观点。就现在的 MSAP 很像是去年前年 AI 刚爆发时整个行业的需求大幅增长，但是供给端对 MSAP 产能的建设和布局依然比较有限，整体产能的消耗大，良率要求比较高。那在这个市场上这种高质量的 MSAP PCB 的产能是非常紧缺的，整个行业处在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MSAP PCB 也在进一步的去涨价，整体厂商产能的建设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收入包括利润的弹性，我们也是建议关注 MSAP 产业链。那个股这边呢持续推荐鹏鼎控股。 首先就是根据我们的测算来看的话，今年整体AIM sub PCB 的这个市场规模今年是11亿美金，然后到明年的话从11亿美金增长到53亿美金，后年增长到150亿美金左右。所以说基本上每年就是未来的几年每年都是一个翻几倍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市场需求层面。好，那具体拆分来看的话，就是过去呢主要是应用在这个手机 SLP 类载板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大概的一个市场规模是40亿美金，今年就是 AIM sub 这块会有11亿美金的一个增量，往后面的话就是每年翻几倍。那这块 AIM sub 也就是新兴的市场应用的话，主要包括的就是光模块、NPO 存储以及远期的这个 CoWoP。随着这些新兴领域他们对于 PCB 的相关性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整个 MSAP 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就会这个有点像这个去年和前年 HDI 大爆发时刻一样。那首先就是光模块这块的话呢，目前来看800G光模块的 MSAP 的渗透率呢大概是20%，1.6T 以及未来的这个3.2T 基本上都要上这个 MSAP工艺。那整体光模块所需要的 MSAP 板子的层数是更高的，加工难度也更加复杂然后单位的这个价格也是显著高于手机 SLP 的大概的这个平均单价呢会比手机 SLP 就是翻个大几倍这样。那从明年开始 NPO 也会用到 MSAP PCB 那它的一个单价会是 1.6T 的2.5到3倍因为面积就是会比 1.6T 要更大一些。这个是光这边，那存储这边的话呢，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VR CPU 它所配套的 SOCAM2 模组也是需要采用 MSAP 工艺的，这块也会进一步的去打开 MSAP 市场空间。好，那这个也是主要会从明年开始进行一个起量。另外再稍微长期一点，也就是明年下半年到后年，大的算力芯片下面的这个 PCB 会上这个 CoWoP 工艺。那 CoWoP 工艺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工艺也是 MSAP 工艺。这块会打开AIM sub 远期的一个市场空间，所以说这些具备 M sub 工艺能力的厂商，我们也是觉得非常有机会的所以结合这几个应用领域的话，我们就是对于整体 M sub 市场空间也很乐观短期来看就是光模块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存储再次接力，那明年下半年到后年呢 CoWoP 这边打开一个更大的市场，所以每年算下来是每年翻几倍的一个增长。那其实对于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些公司也可以相应的给一个可能比 AI 这边更高的一个估值。那从供应商包括产业链这边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我们从这个产业链了解到，目前这些头部的 PCB 厂商都在积极的扩产 MSAP 产线但现在可能整体上呢就是大家这个良率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我们认为就整个产业链机会也都非常大。那具体到个股这边的话呢，就电子板块这边持续的推荐鹏鼎控股然后这家公司它整个的这个包括之前是主要给苹果做 SLP 类载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光模块这边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份额以及良率的表现，所以它整体的 MSAP 这块的工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今年来看呢，不管是AI HDI 板这边还是光模块里面的 MSAP 板，它的增速都非常快包括公司在相关的研发以及扩产方面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们认为就公司未来两三年的一个成长性也是很确定包括整个估值层面的话也会有一个提升的空间。所以综上所述MSAP PCB 它整体市场是供不应求，规模持续增长，国内厂商积极布局 MSAP PCB 的产能，产业链量价提升蓬勃发展，也建议关注具备 MSAP 量产能力的 PCB 厂商以及上游核心材料和设备环节中率先实现国产替代的标的。以上是本次电话会的内容，详细内容也欢迎各位投资者约我们广发电子团队路演汇报，谢谢。
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广发计算机行业的分析师周元，我来给大家更新一下寒武纪最新的变化。寒武纪于2026年5月22号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内。此次公司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的金额较大，反映其业务拓展的信心。一方面，公司思源系列 AI 芯片性能处于行业前列，且和主流大模型积极进行生态适配，在 coding、agent 和视频生成等 AI 应用的带动下，互联网和模型厂商持续扩大 AI 算力相关资本开支，对公司产品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公司的供应链在稳步恢复中。2016年第一季度，公司预付款项增加了11.5亿元，而此次授信额度120亿元的申请，正是在公司供应链稳步恢复的趋势下，为其扩大晶圆、HBM 等原材料采购进行了资金准备。我们预期在公司经营层面积极扩张的趋势下，产品交付规模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营收高速增长。那么在行业层面，最近一两个月也是有很大的变化。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在5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我们始终坚持系统布局、分业试测、开放共享、安全可控，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我们认为国产 AI 产业自主可控建设正由国产 AI 芯片的单向适配向国产算力加国产模型的双向奔赴转变。在此趋势下，国产 AI 算力和模型自主可控建设的节奏有望加快。在考虑到英伟达 AI 芯片在国内限制销售的情况，公司有望受益于 AI 芯片国产替代的加速趋势。那么其次，在大模型层面，我们也看到国内 AI 大模型的 tokens 在高速增长。根据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3月底，中国 AI 大模型日均 tokens 消耗量已达140万亿，2025年底该数据约为100万亿。这反映了 AI 大模型在国内各行业逐步应用和商业化落地。那么根据火山引擎官微的数据，2016年3月，豆巴大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为120万亿，较2025年12月底的63万亿大幅增长。在考虑到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的趋势，寒武纪的 AI 芯片产品有望受益于国内 AI 大模型 token 增长而放量。那么我们也实际去参考第三方统计的 AI 算力市场的市场规模数据。根据 IDC 的数据，2024年和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分别为190亿美元和259亿美元，2028年有望达到552亿美元。从智能算力的规模来测算，中国智能算力规模有望从2025年的1037 EFLOPS 增长至2028年的2782 EFLOPS。2025年到202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8.9%。随着各场景 AI 大模型的快速渗透，国内 AI 算力需求高速增长。那么，在国内互联网厂商、模型厂商对于性能优异、生态成熟的国产 AI 芯片的需求，是有望保持持续的旺盛态势。在格局方面，我们观察，也是有利于国产 AI 芯片发展的变化在出现。根据英伟达的财报， H200 芯片需要获得美方许可证才可向客户销售。在政策的影响下，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市场给英伟达贡献营收的比例为 5.6%， 持续下滑，且以消费级游戏显卡为主。另一方面，在下游应用占比较大的推理场景中，以华为升腾和寒武纪思源为代表的国产 AI 芯片的性能逐渐接近 H200。 在考虑到国产 AI 芯片的性价比优势，2026年国产 AI 芯片在国内科技公司 AI 算力采购计划的比例有望大幅提升。2025年英伟达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为197亿美元。在 AI 芯片国产替代趋势确定的情况下，寒武纪有望填补英伟达限制销售带来的市场空间，而实现跨越式的增长。那么在供给端来看，我们观察到国产 AI 芯片的供应链的改善节奏正在加快。根据 DeepSeek 官方微信公众号， 2026年4月24号，也就是 DeepSeek V4 发布的时候，其提到受限于高端算力，目前 Pro 版本的 DeepSeek V4 的服务的吞吐十分有限，预计下半年生成950超节点批量上市后， Pro 版本的 DeepSeek V4 的价格会大幅下调。所以在四月底，当时的预期是在下半年我们看到 DeepSeek V4 Pro 才有可能把价格大幅下调，而在2026年5月底， DeepSeek 官网上公布了 DeepSeek V4 Pro 的价格将于2026年5月31号结束 2.5 折的优惠，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四分之一。所以 DeepSeek V4 Pro 的 API 调用价格调整的时间点较此前预期大幅提前，这也反映了包括深层在内的国产 AI 芯片供应链节奏，供应链改善的节奏呢正在加快。而反观寒武纪公司，它的各项供应端的指标来看，也是呈现出非常积极的变化。寒武纪的存货从2025年1季度末的27.6亿元增长至2026年1季度末的45亿元，公司的预付款由2025年1季度末的9.7亿元增长至2026年1季度末的19亿元。2026年第1季度，公司的预付款项增加了11.5亿元，公司的存货和预付款项的大量增加，验证了供应链稳步改善修复的趋势。这反映了公司为下游互联网等商业客户的产品交付做好了充足准备。在考虑到国产 AI 芯片供应链改善节奏的加快，随着产品交付规模的提升，有望推动后续营收快速增长。所以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对于寒武纪相应业绩贡献进行适度调整。我们预计2026年到2028年，寒武纪公司的营收分别为164.6亿元、427.8亿元和838.4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53.4%、159.9%和96%。2026年至2028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1.2亿元、148亿元和295.3亿元。在估值方面，我们重点参考国内的 AI 芯片设计公司的估值，在考虑到公司的行业地位、竞争优势、下游需求前景以及独立第三方平台的稀缺性等因素，我们给予公司27年70倍的 PE 对应合理价值1648.46元每股，维持买入评级。最后在风险提示部分，首先是供应链完善节奏的不确定性，其次是国产 AI 芯片产品迭代和落地加剧行业竞争，第三软件生态拓展的不确定性，最后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客户国产化提升的需求节奏的不确定性。那么以上就是我对于寒武纪公司的观点更新，谢谢各位投资者的聆听，也欢迎会后和我们交流联系，谢谢大家。